云何不疑？雅与种别，雅非种故，是故不疑。就是，这个不疑是怎么样的一个意思呢？有的地方呢翻译称为不怖，这个是最开始的翻译，就是吴越氏，就是三国的时候吴国了，优婆塞之谦，谦虚的谦，辽本生死经，称为不怖。不怖的话我们就讲说不其后尘呢，比如说这个人他因为贪婪，所以啊这个积极的去追求啊，产生偏执，结果呢造成很多的困扰，形成了一种很不好的这个情绪状态。那看到这个事情了，那应该有所反思啊，不能像这个人一样的。那如果说没有反思啊，其他的人呢也像他这个样子，对于事物啊种种的追求啊，越来越这个偏执啊，很严重的苛求，那么就形成了一种的心理的困境，步其后尘，也就走成了他这个样子的了，那就这个步的意思。那不步呢，那就不步其后尘，不是跟他一样的。那么这里是以不疑来说的，就是说雅与种别，雅非种故，就是说这个雅跟种是有差别的，是不同的。雅是一个形状，种也是一个形状，比如说种是圆的了，雅是长的，那这个形状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不是说这个种走到芽的地方去了，它没有多少改变，没有多少变化，这个是有变化的。在通常意义里面呢，佛法呢宣扬最多的，讲的最普遍的就是因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果关系，如是因如是果。那么在这个表述当中啊，它主要是讲有相应的时与作用，就会形成未来影响。那么就依这个世俗的这个生活当中啊，瓜这个豆一类的因果关系，很浅显的很通俗的来描述，但并不是很刻板的说像世俗的一般层面所认识的这个情形，种了瓜下去了，将来就长成瓜了，种了种子下去呢，就会长成种子出来，是不是这个样子呢？不是这样的。这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指会有对应的作用，对应的影响。问题从实际的角度来言呢，你种了种下去，这个比如说是瓜或者说是豆，你确定能够得到豆吗？你确定能够得到瓜吗？不见得。比如说遇到某一年干旱，颗粒无收啊，这个水啊缺乏了，那么你就得不到瓜，也得不到这个豆，那如果从我们生死轮回的角度上来讲呢，无始以来乃至于今不断的在造业了，在六道里面轮回五趣生成，有多少多少的恶业了。所以你像大的这个广义的这个缘起观里面，像华严经里面讲的这些描述啊，就比如说如果你的这个贪心，或者是你的杀生的这个业，如果它用一种颜色来显示的话，就是净微尘受净微尘受记的这个空间呢， 都是容不下的，都是容不完的。假设从过去的这个总量上来讲，那如果说你一定要这个业了完全的清了之后，这个才会清净吗？那佛法当中呢，重点强调的重要的地方呢，是能够生智慧，能够断烦恼。从我们企业的这个根源上来用功，来这个来下手，祸业苦三相嘛，我们依烦恼而起这个来造作，形成种种业，有善业有恶业，然后感果报。如果是善业多，那就是得人生升天上；恶业多，那就是下三恶道，做这个畜生呢，堕到鬼道，堕到这个地狱道里面去受苦。是这样的一个类相应的联系，由烦恼起业，由业产生轮回的生命事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联系的。所以要从根源上着手，就是能够把烦恼断除。断烦恼当中呢，最深度的层面呢，那就是你要认识生命本身，不在这个祸苦业当中呢迷惑，随逐自己的戏论颠倒，引发种种的烦恼。是这样子的一个下手处，一个开端的地方。所以这个动瓜得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呢，是从对应作用上来讲，并不说这个豆啊就只是豆，瓜呢就只是瓜。就像我们做了一个布施啊，比如说你布施了这个一碗饭，或是你布施了一件衣服给这个人穿，那么从通常意义上来讲呢，你布施了之后这个下一生你就感得了比较丰厚的生活资具那么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它跟你的心态也很有关系。虽然它会形成一定对应的作用，但可是你怎么用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就好像我们这一生呢你去工作然后去赚钱，你赚了多少多少钱，那这个钱怎么用呢？那有的人呢就是去旅游一下，有的人呢就是去这个保健养生一下，有的人呢去做布施了，有的人去供养三宝了，那么也有的人呢吸毒了等等了所以他同样是获得了这些钱但是他产生的效果产生的作用是不一样的。那么他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呢，那是有利的。那么他用这些钱来做一些危害伤害的事情呢，是自我伤害还有他人伤害是有利或者有害，那就是随他的这个用心转意有关系。所以佛法里面呢做种种的一个善行之后，假设是从大乘的这个角度出发呢，那就是回向无上菩提就像大乘的一些经典里面呢，佛的本身堂这个相应的菩萨故事一样的他将自己的这个善行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他为了这些福德因缘所积攒呢，都是能够成熟善根的，不是一般意义里面只是说获得一些资具那就会将这个扩大，因为本身呢它的心量广大， 所以除了这个所做的事情，还有他本身当时所起的心念想法，这些境界综合起来才是一个未来的形成，只有从对应影响上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并不是说一定只是豆，所以这里讲的不已，就是这个种子生了芽了，不能够是说这个种子又跟得过去了，还在这个芽上起作用，那这个会造成什么问题？会造成因果错乱。就好像一个人犯了一个罪，经过定案，经过审判之后，那就受到一定的制裁和惩罚了。那是不是因为他有这个罪，你就可以不断的惩罚他下去呢？那这个也不可能的，那又是一种错误了。那比如说他做了一件善行，会感的某一个相应这个作用成为一个果报，那是不是他为了这个善就永远都会一直有这个果报升起呢？不会的所以就像我们这个一般的生死流转过程一样的，他过去生有福报，带来这一生感的种种因缘比较好，那么这一生的因缘呢他在受用，那如果他没有心造福报进行呢积福啊积累啊，那么他受用完了之后怎么样，就从人道退堕下去那么跟现前我们做某些事情也是这样的，它是动态的变化，它不可能从这一个当中带到另外一个事情里面去，所以这个当中呢也会形成后来像佛法的部派分章就有一些解释解释这个业力的关系，认为说了我们这一生做的业，然后做完之后人也死了，肉体也散坏了，精神呢又形成新的一个形态了，它怎么样会让你下一生的时候还感果报？那又比如说你这一生是相续于前面的作用而来的，那么这个又是怎么带到现在的？那么就有种种的设定那比如说有部当中就讲呢三世法有，就是指任何一个存在它一直都是有存在性的，并不会随着这个事物的消散而消亡，也不只是随着这个事物出现才出现，而是它的这个存在性呢始终都是有，只是说遇到相应缘的时候那么这个事情就出现，还没有遇到这个缘的时候这个事情就不出现，它是这样来解释因果关系这种的联系，就是因果的这种联系那么这个就是从缘起意义上来讲呢是有一些借鉴，使我们来理解佛说的缘起啊，佛说的因缘呢能够有所跨越，就是说在我们初步认识佛法了解佛说因缘的时候，人总是会容易粘连实有的存在，就是主体个体的真实存在不会完完全全的就如佛所说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报因缘显现，那么这里的五种表述就是不长不断不移等等，那么就是从这个外因缘呢这个变化的时候说其总义，就是从这个总义上来讲呢它是这么一个范畴的，是这么一个范围的， 所以我们来理解因缘法的时候，理解佛说因缘的时候，这个不要理解错误了，不要理解错了，那么这里这一义呢，就是指不以雅于种别，雅非种故，是故不以。所以不是从因到果，有一个东西会带过去，没有带过去，从这个事情出现的时候是一个果。那么对于前面发展过程当中，对这个现象，对这个果产生了作用，产生了影响，我们叫做因。当因出现的，当果出现的时候，因已经不出现了，它已经成为果的这个事情了，原先这个状态呢不会转移到这个地方来，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这个是第三义。第四义，云何小因而生大果，从小种子而生大果，是故从于小因而生大果。这个是第四义，就是说这个因果的关系，这个种豆得豆啊，那你种了一颗豆子，是不是得一颗豆子呢？所以这个样子来理解因果呢，就很这个呢，带着偏了，带着偏执了，所以有些人就会认为说，我做了一件善事，我又造了一件罪恶的事情，是不是说这个善事情可以抵消我的罪恶，我的罪过，将功折罪？那个是世间的一种处理方法，世间的一种定义。那么从佛法来讲呢，你的善行是善行，你的罪行是罪行，它都会形成相应的影响，并不会因为说你的福德善行多了，你所造的罪行呢就抵消了，就消失了，那这个是不符合于因果的论述，不符合于佛所说的因缘法。如是因，如是果，它相应的作用一定是会有的，只是说某一种力量大，那么这个表现呢就多；某一种力量小，它的这个呢表现呢就不显著，很微小。所以这个事情出现，它是综合诸多因缘动态的一个变化。那么这里从小因生大果，那也是指由种到芽，由芽到花，由花到果，辗转发展，有相应其他因缘的参与，所以是有变化的，不会仍旧停留在原来种的状态。就是即使是同类相续，比如说稻谷种下去，或者是桃子种下去，从这个同类的角度上来讲呢，它是会长稻谷，它是会结桃子，可是它是不是就结一颗桃子啊？是不是就是说长一颗稻米出来？不是的，你种一颗稻米下去，它可能长一百几十颗稻米出来，那高一点呢，200颗、300颗啊。那这个桃子的话就不可说了，那看它的寿命长短，长出来之后它可以结十几颗、几十颗、几百颗，那如果活个几年、十几年呢，可以结数千颗桃子都有可能。那么这个就是由小因生大果，就是从小种子而生大果。所以佛法里面为什么说你种小小因呢，将来会结大果呢？它就是从这个发起 到将来变化这个动态的可能性来讲的。就像这个经典里面讲说，你到了寺院里面入于塔庙中，一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你就称一声南无佛，那么就是皈依佛的意思了，恭敬顶礼皈依佛陀的意思。那么这个是一种对佛对圣者的恭敬之意，有善念起来。那你还没有闻佛法了，也没有常观了，也没有修行呢，怎么就成佛了呢？他这个是从别时意趣，就是指未来发展的角度上来讲的。你现在有这么一个初始起念，于三宝有信敬心，那么下一次你可能再入佛坛呢，就会请教这个佛法，阅读经典。那再有机会的时候，可能你就呢能够如这个所说了，去思维观照，来过清自己心里面对于生活对于生命种种的迷惑，就会起到这个作用。那么经过若干劫之后成就佛果，所以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他不是说这一称马上就成佛了，就我们对于一个人呢发心呢赞叹呢，比如说他读大乘经典发了菩萨心，我们就说赞叹他，这个是菩萨，那是种了这个因，将来因缘际遇成熟了，那么就是会成种种果。就不看小小，不要小看自己啊，现前的善念，现前的听闻熏习，这个对于未来的话呢，它都会发展的，会有小小因呢成就种种大果。所以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你的缺点呢不要保藏，你有一点点缺点你都要例行改正它，你慢慢改正慢慢改正呢，你的缺点就越来越少了，缺点越少的时候呢，你的优点就越多，那是相反比的关系嘛。那么你有一个优点的时候呢，你要发展不断的这个呢，这个提高，那么最后呢，你的这个优点呢，良善之处啊，就会广大。那菩萨发心呢，他也是最初开始从清净善知识，有因缘闻佛法，有基本认识，进一步发广大心，就是这样来的。这个是跟你相应的去向有关系。就像我们找寻一个事情呢，你有兴趣的时候，你会看到越来越多这相应的层面。如果你没有兴趣的时候呢，即使在你眼前你也会忽略，你也不在心，也不在意，无所谓，那就是跟他的去向有关系。那么这里呢是从这个外因缘法呢，非有小种子生大果。看我们这个生活周围的这些环境当中啊，就像一棵草，一棵树的种子，那最后慢慢呢落下去之后，很多树很多草慢慢长起来了，这些植物啊，还有这个相应的非有情的其他矿物啊，它有这个变化的层面。那么这个是第四项。第五项呢，云和与彼相似，如所种植生彼果故，是故与彼相似。这个是第五个特征。第五个特征呢，就是前后有相似性。你种花生呢，将来长了就是花生，不会说长出生姜来。你种了个苹果树，它不会跟你结出梨子来，结出柚子来，结出橘子来。你种了梨子，它就只有梨子。这个是外因缘法，它有相应的这样特征。不断 不长不已，小因而有大果，这个有种生果，有相似性。所以我们观外因缘法呢，就可以依着五个总相来观这外因缘法啊。这个是第一部分，所以我们观因缘呢，观外因缘就可以这样观，观了外因缘，然后就要观内因缘。实际上我们今天观外因缘的事情还是很多的，像现在的交通啊、信息啊，都是观外因缘起的。那么这里讲种到芽呢，它在非有情世界里面呢，属于生命世界。非有情当中它有两种，一种是我们现在也认为的非生命，就像石头啊、木头啊，木头是要砍下来了，那才算是这个非生命的。那么铁啦、铜啊、金啊、铁矿啊、煤矿啊、石油啊这些啦，沙子啊，它属于是非有情类、非生命类。那么这个树，这个稻谷、草、花，那这些呢，它属于非有情类、有生命类。它种下去，它自己就会发展的，只要有相应条件。但是这个石头，你不可能说我种一颗石头，长点石头出来，这个石头它不会长出来的。这个是非生命类、非有情类。佛法里面它分两类，一类是有情，一类是非有情，就是无情。那么这个非有情、无情，它属于有情生命的环境，属于依报。我们这个依报世间呢，跟正报的生命体有关系，相应的群体，共同一期的福报，这个感得的。比如说这一群人，这一个时代，它是非常的和平的、安乐的。那某一个时代呢，战争呢、战火连天呢，动荡不安呢，就是这一群体他们过去生的业力，来到这个世间呢动荡不安，而不是说现在造的业，然后呢造成了这个问题，不是这样子。那么这个非有情非生命的部分呢，现代运用的是最多的，打电话啦、用电脑啊，这个开车啦、坐火车啦、坐飞机啊，都是运用非有情这个非生命类的东西。那么也是探究它相应的因缘关系，而且这个发展呢日新月异是最快的。但是有生命以上的生物非有情类的改变呢，还不是那么好改变，它有更远更大的关系。所以越是往低端观因缘越容易观察，越是往高端，就是到生命以上非有情，进一步到有情，有情的话有更多了，人有情、动物有情。我们一般从这个五趣这个范围来讲呢，大家容易认识的是人有情、动物有情，其他的天有情呢、恶鬼道有情呢、地狱道有情呢，还不是那么容易认识的。只是在某些生活背景之下，某些切面里面可以接触到的。那么更多的时候我们观这个内有情呢，那就是依自身来观察，就是自身的这个状态，人有情本身。那么下面就第二部分观内因缘。如是内因缘法亦以二种而得生起，云何为二？所谓因相应、缘相应。那么观了外因缘法了，就观内因缘法。这个内因缘法呢，就是指有情，我们有情的因缘法是怎么来观的。 那么观这个有情的因缘法也分两种观察，一种观察是因，一种观察呢是缘，所以称为缘相应、因相应。那有的地方呢就称为缘相复、因相复，就因相复、缘相复，复就是附着于的意思，捆住的意思，就绑在一起了。所以这个因相应呢，就是从因的角度上来讲，此因到彼果，彼果又变成因的角度到另外一个果，那么这个是从因的角度，就是产生作用带来效果。缘呢就是它会产生促成的作用，让这个事物、让这个果能够出现、能够显现，它是助发这个事情出现。就比如说这个人呢，他这个体质弱，体质弱呢本来不应该得病的，他到外面兜一圈吹点风呢，遇到风寒，是吧，这个缘呢把他带起来了，感冒了、发烧了，本身太脆弱了，一病不起啊，卧病在床，那么就是这个缘的层面，他成了一种助力，把这个事情呢变成一个事实，这个就是缘。那么何者是内因缘法因相应义，就什么是这个内因缘法的因相应义呢？所谓始从无明缘行，乃至生缘老死，若无明不生，行亦不有，乃至若无有生，老死非有，如是有无明故，行乃得生，乃至有生故，老死得有。那么这个呢，先是从基本现象依因缘法因相应的角度来观察内因缘相续。这个内因缘相续呢，就是指十二缘起。所以在解释啊，何者是因缘，何者是法，这个说因缘的时候，最开始就是说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等等，这个已经有讲过、有介绍过。那么这里在论述的时候呢，就不讲那么详尽了，就不讲那么多了。只是这一重的表述，它这个强调在观察因的作用，因相应义嘛，就因的作用、因的影响嘛。那么始从无明缘行，就有无明呢，就会起行，以无明为因，以行为果。这个无明现起来之后，行就会现起来，行现起来之后，那么这个识就会现起来，识现起来之后，名色就会现起来，名色现起来之后呢，这六处就会现起来。如果是这个轮转发展呢，它就是会这样的一个嘞因果关系。这如果是相反的，无明不生，行亦不有，假设无明不生的时候啊，那么这个行呢就不起来。无明就是无始以来的戏论颠倒，无明万动。光看这个名词啊，是很有点呢抽象，有点含糊。那我们结合具体的这个生命流程来认识、来了解，那就是很清楚的了。那这个无明，就比如说这个人死亡的时候啊，死亡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死掉了啊，身体也不能够再维持了，所以人到临终死亡的时候啊，他的求生欲望呢、 求生的念头啊是很强烈的，怕死嘛。这个一切的我们讲财富也好，眷属也好，名誉也好，赞叹也好，诽谤也好，都是从什么地方展开呀？都是从自我展开。假如说这个自我它已经不存在了，已经没有了，那么其他种种一切都归消散，都等于零，你就富甲天下，你就贵为这个像过去的皇帝，拥有一切，你要死了的话都不是你的了，就连你自己这个身体它也会肿烂轻瘀，最后归于尘土，它有这个变化的。所以这个时候强烈的念头啊会起来的。又比如说我们人跟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说我不好，我说你不对，那一说之后呢，这个感触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没有这样说法，就只是一般的交往应酬，它不会有多大的念头生起来。而一涉及到利益交参的时候，那么就是父子啊，亲为父子母女啊，他这个烦恼也会猛烈的就陷起来。那陷起来干嘛？从自我中心展开，要保护自我，这又要追求自我的一个嘞存在，一个展示。那么这个在死亡的时候啊，这个是更加猛烈的了，除非他是进了圣道了，观察了因缘呐、观察了刹那变化无常呐、本来这个事物啊就是这个变化的，哪里是说我现在60岁、80岁或者是90岁，这一念临终啊又走啊才死掉啊？你从小长到大，由大长到老，你每长一下的时候都得死一下，所以是方死方生，方生方死。就是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了又死的，他不是说你现在才死的。所以你像那个庄子啊，庄子里面他不是有讲吗？讲这个巨伯玉啊，是一个真人啊、贤人，就是有修为的人呐、德行好的啦。他行年40，而知39年之非；行年这个50，而知49年之非。行年60而知59年之非啊，那是里面的基本描述了。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活到40岁的时候，他觉得他整个人换过了，换了一个人了。过了这个39年呢，这39年的是过去的那个巨伯玉，不是今天的巨伯玉。那么活到50岁的时候呢，那这个59年的巨伯玉跟他又是一回事了。那是昨天的巨伯玉，今天的巨伯玉是50岁的巨伯玉，所以我们说几十岁之后，物是人非，其实呢人也非，物也非，它并不是说都没有变化，都变化了，那只是说它相应有一个延续性，接续过去而来。忽略其变化性，没有深度的洞察变化性，所以对于死亡呢他就接受不了啊，对于变化了他就接受不了啊。所以一般的层面啊，学了佛法也知道一点呢，生命无常呢，这个四日已过如扫雪云，会念念得很好，这一生病一什么事情呢来了之后呢马上着急了，会不会死啊？害怕得不得了，他就是这个无常观呢，它并不彻底的。所以这里观因缘，观因缘呢是讲这个现象到本质，这个连贯性的深入观才要。所以这个无明就是你在这个当中啊，你没有真实观察到因缘，你不真正了解因缘。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读了一些佛书啊，了解了一些道理啊，佛说缘起啊，佛说因缘呢、好像这么回事，但是呢不求甚解，不是真正了解。所以这个无明在死亡的时候呢 这个我爱呀，我执，他以我执为根基了，然后现起强烈的我爱，我不能死。假设一念呢倒地了，不行了，我死了，我要去哪里？所以他就会追逐，拼命的追逐，追逐追逐，那就随着他的习惯了。就像我们人要发表意见的时候啊，发表一通讲法，一通说法。那么这一通说法呢，就像现代人讲的了，什么样的位置就决定他说什么样的话，那就是他的生活背景，他处在的这个身份阶位，然后就这么想，这么说，站在这个立场上来说的，他就是从自体自我爱，然后呢展开相应的这个观察，所以他要去来觉察自己啊，都是很困难的，很不可能的。那如果依这个因缘来观的时候，他越观察细微，对于这样相对的一个角度啊，他越能够明确的了解到，不会在这个上面产生含混，产生含糊，所以这个无明缘行呢，他就是这样来行，这样来发动的。所以有时候你不是很这个认真的说某一句话了，说者无心呢，听者有意，他就听成那个样子的了。所以以前呢，在有一个地方呢，就这样的嘛。这个人说话的时候，另外有两个人呢是产生争执的。那么等这个人说完之后，甲也说，刚刚这个人呢是说乙的，这个乙也说这个人呢他说的是甲的，所以都不认为啊，说话的人呢是指自己，而是指对方。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呢都会出现很多情况当中都会出现这样的事情的。他不太容易呢剖析反思，将这些问题毁一卷。无明原型，所以我们世间一般追求这样追求那，从他这个发起的初起意识来讲呢，他可能是个正的，但是他发出去的时候呢，包裹的自己的错误，携带了种种呢有漏有缺陷的想法，所以就会造成困扰，形成障碍，就是这样子的了。所以这个无明原型呢，这无明说起来是我执法执，就是自体感，这个外界存在感。那么外界存在，外界是不是存在？外因缘观的时候呢，它是因相应，缘相应，有因有缘，非断非常，这个不疑，有小因变大果，然后呢因果一类相似，是这么一个事实。所以今天的树不是明天的树，今天的树也不是昨天的树，你前一分钟看的树也不是现在这一分钟看到的树，它本身都是在变化当中，你要洞明洞察到其变化。所以当大的无常消散的时候，你能够如实观，不被假象呢所迷惑，我要死了，我要走了，其实你早就死了，你天天都在死。所以这个事情呢，它一旦展开的时候，所以它就不会有这种的纠缠，心里面纠结其中。而且佛法里面的这个深刻观察呢，你就依这个现象因缘，依内在因缘这样观察观察，观察到深度的时候，它就会打开，就是智慧的力量呢就会打开呀，我们固化了的认识，我们有局限的认识，有欠缺的认识，所以这个时候认识事物才完整，心里面就会清净，烦恼就能够有力量制服、断除、消除干净，不然是没有这个作用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前后它会延展出来。所以为什么观因缘呢？只要观现前都可以了。嗯，所以这个你看，这个出果的圣人呢，他是断三种烦恼嘛，断我见，就是我执断掉了；断这个借进取见，断掉了。还有呢，就是断疑，就是不会有这个疑惑了。他如实见到因缘生性、无常非断非常的这个事实，心里面不疑惑。这个借进取见呢，就是一些所谓能够导致于解脱的方法，其实不是能够导致解脱的，是人呢想象出来的，他也能够破除掉，就是见了真理之后，那么这个就是对于过去未来的这个相待性、相依性，这个所存在的关联呢，能够洞察到，由此而不会呢产生这个借进取的烦恼，是这样子的，并不是像我们一般呢认为要得到初禅以上，修四禅八定，然后进行观得到天眼通等等之类的，那么世间禅定你就是能够观见过去因缘、未来因缘呢，它不容易映照观察这个类因缘本身，然后破除我之法执，停留在差异现象上。所以这里无明有，那么就会生有，就会行有，行有呢，就会实有，就如是有无明故，行乃得生，乃至有生故，老死得有，就是若无明不生呢，行亦不有，乃至若无有生呢，老死非有，这个因缘关系，从内观察来讲呢，它是这么展开的，所以要出生死、出轮回怎么出呢？就是观因缘，无明缘行，行缘实，实缘名色，像这个观因缘呢，在经典当中还说了一个故事，就是曼童子十四问，佛不答，十四无忌，就说这个五蕴呢，是有这个有命在呢，还是非命在？就是有我呢，还是非有我？这个如来灭后呢，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这个世界呢，是有边呢，还是无边的？是有常呢，还是无常的？那么当时候佛呢是默然不答，答了也不会起到效果，为什么呢？因为问的人呢，他堕入自己的知见当中，堕入自己的认识当中，你跟他讲他听不进去，听不明白的，所以这不答这个事情，那么实质上在这个当中无明故行，这个无明缘行，行缘实，实缘名色了，名色缘六入啊，这个讲缘起呢，就能够解说这个生命的现象、生命的事实，所以这个当中，另外又有说了，就问佛了，这个生命怎么来的了？佛就说无明啊，缘行啊，那行又怎么来？这个又怎么发展的呢？行缘实，那么这一路问下来了之后，那么他就还要继续问下去，所以又从什么开始？佛也不答了。为什么？当这样来说的时候，已经把因缘这个事情表述清楚了，事实就是如此了，不需要再做多余的解释，就像观外因缘不疑，种和芽发展的过程当中，芽灭，种灭芽现，种不到于芽，可是作为某些 这个人在了解因缘的时候，接受因缘的这个观察的时候，他非得要有一个架构，有一个建立，觉得有一个什么东西好像一个搬运工一样的，从这个地方搬到那个地方，否则的话呢不足以解释这个事情。那么从缘起正观，从缘起事实来讲呢，这个就是这个，那个就是那个，不需要多余的剩余，就多一句都不需要，这样就可以了，已经完整的解释清楚了。所以为什么这里在说因缘的时候，说观外因缘、观内因缘，做了多方的一个介绍，多方的解释，就是在这个阐述过程当中，逐步逐步厘清，在理解因缘当中会出现的这个嘞，相似见解、错误认识，主要是这样的，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一个表述。那么下面从这个现象观了之后，再进一步产生对本质性的洞察，无明缘行，行缘实，实缘明色了，若无有无明呢，就无有行啊。这个是从生死流转现象的观察，那么现象观察到一定成熟阶段，就会正入到这个流程呢，它本身事实的层面，那也可以说是观察到本质了。无明亦不作是念，我能生行；行亦不作是念，我从无明而有生，我从无明而生；乃至生亦不作是念，我能生于老死；老死亦不作是念，我从有生。那么这个是由现象到本质，是我们要观察了，要发展呢，先待于现象观。我们要读这些圣僧的经典、圣僧的论点，那么初起的时候呢，那最好就是先读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读这里所说的因缘法，了解了之后，再去这个深入这个般若空，这个佛性观，深入这些内容。没有这些基础啊，你是深入不到的，是比较困难的。那么这里现象观呢，然后透彻到本质呢，也是一个发展，由现象到本质呢，就比较容易这个进入，容易契入。那么这个十二流程当中啊，分开来看的话，无明不作是念呢，我能生行。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就无明生了，行就生；行生了，实就生；实生了，明色就生；明色生了，六处就生，是这样的。那么无明有了，行就有，是这样的。那么无明到行的时候，这个二者之间呢，会不会有这么一个关系呢？无明有念，他这些念想，我生了行，我能生行。那么另外一个这个行的话，他会不会有这么一个关系呢？我是从无明生的，我是从无明而有的，就跟外因缘的时候，大概也是类近的。种子不会起念说我生了芽，芽不会起念我从种子生，但是我们日常的用语当中，从普通的生活观念当中呢，会怎么想呢？就会如是想，种子生了芽， 芽从种子生，你看嘛，这个黄豆种下去了，长出了一个豆苗，这个豆苗就是从黄豆里面这个生出来的，那么这个黄豆啊就能够生出来黄豆苗的，这个是我们生活用语，一般呢不做因缘观，不做深入洞察的时候形成的一种印象，一种认识，但实际上是不是这个样子啊？不是这个样子的，就好像哈哈镜前面，这个某个镜子一显，你本来是一个很瘦的人，结果在镜子里面就变成一个肥肥胖胖的、圆滚滚的、胖墩墩的人。那你是不是一个很肥胖、很圆墩墩这个人呢？不是的，你是比较瘦的一个人，只是这个镜子啊，它有一个凸面，它把你改造了，你变化了。当我们人呢，带着情绪愤怒的时候，看这个人，听这个人说话呢，他就有几分愤怒；当这个人喜悦的时候、开心的时候呢，他看这个人，听这个人说话呢，他带着几分这个欢喜，那是不一样的。那就是说，自我心呢，在塑造、在改变。我们没有如实的去依现象观察因缘的时候，就会停留在事物的表象，所以我们会觉得无明啊生了这个形，形是从这个无明里面生出来的，是不是这个样子呢？就结合这个现象来讲的话，有我执、有自体的这种认知觉察，产生了推动力，就是要保持住个体，就是要求的个体的存在，那就是我爱之。那么这样的话，你比如说还在活的时候，你就要医生啊给你治病啊、抢救啊、不能死啊，就会有这些行为，就会有这些行动。那实际上当你有求生啊，比如说当我们追求某个事情的时候，当你有这些追求的时候，请问你的我在哪里啊？你原有的这个初始概念又在哪里啊？你原有的这个初始概念在摄入到具体事情的时候，它已经变成了这件事情的认识，这件事情的反应，它就好像一颗石头掉到水里面，一波一浪的放出来，这个波波叠叠的到了岸边，石头并不到岸边，它形成了这么一个推演性的关联作用，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能找到形当中的我，找不到，也看不到这个我发生在形里面所存留的痕迹，就跟外因缘一样的，是不移的，不会从种子移到芽里面去的，它只是这么一个关联的关系。就像我们人呢，他为了能够追求健康，所以呢他就去运动，人家说你这个运动还不够，他就加大运动，运动到最后呢身疲力尽，那么过度的这个运动啊带来了身体的伤害，那么这结果呢并不如其所想，初开始的时候呢是想增强身体，能够获得健康，结果他纳入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就会随着环境、随着认识在产生新的反应，虽然初始目的是那个，虽然到后来并不达到他所想要的愿望，可是他的原动力最开始的这个触动从哪里开始啊？从他想要得到健康开始的。这就是我们生活里面呢无明缘形了，形缘实，实缘名色了，这种 一波一浪的联动关系。所以当你出现这一个情境，在做这一个思考认识的时候，你不可能还是说我要或者我如何如何，你还在那样说的时候，还在那样想的时候，那就没有进一步的发展，也就不会进行到具体的一个事情当中了。所以你看人的一生呢，就求这样求那样，他求了这么多，他最开始的目的在哪里？他最开始的目的就是求自己能够快乐一点嘛，吃饱饭也是快乐一点，住一个舒服的地方也是快乐一点，看看风景也是快乐一点。可是呢，找来找去，找去找来，烦恼越来越多，问题越来越大，那早就不知道以前是有何所求的了，它是这一个发展性的关系。所以这个无明缘行行缘识，它会不会说我从无明生呢？这个无明能生，无明能生行呢？不会有这样的相应念想，只是此因缘成熟彼因缘，彼因缘要成熟另外一个因缘，不会有一个东西带过去带过来的。可是我们一般的概念里面呢，你这一生一世你做的种种事情，打球也是那个我，做饭也是那个我，这个运东西挑柴运水也是这个我，讲话的时候也是这个我，睡觉的时候也是这个我，都好像把它贯穿在一起，好像没有这个嘞，改变过。实际上这种想法就像刻舟求剑一样的一个想法，它是不符合于这个事实的。所以从无明缘行行缘识这样因缘去观察的时候，因缘本身就是如此，不需要另外有所这个附着，有所添加，无明不作思念，我生行，行不作思念，我从无明生乃至老死，那么这个就是由现象的一层一层观察之后，透入到了本身，显见了生命的本质，就是这样子的。好，我们